主啊，我们与着圣灵正继续的在这里与我们每一位弟兄姐妹同在，向我们说话，向我们吹气。当我们一同来读你的话语，思考你话语的时候，主啊，你开我们的眼睛，开我们的心。主啊，你听到你要我们听的话，主啊，你的话正是成为我们的生命，成为我们的力量。我们谢谢主，再次的把以下的时间仰望交托在恩主的手中，求你自己亲自的来带领。我们谢谢，这样祈求祷告，奉主耶稣基督的圣名。
阿门。
阿门。
我们今天呢，我们看到那个圣经啊，就是神的默示，是一个非常奇妙的一本书啊。那圣经呢，这边说了有1800多个预言啊，那去掉重复的大概有737个预言。那么中间呢，重大的事件有590个，那有570个已经应验了，那么还有20个还没有应验啊。那么就是当耶稣再来的时候，那这所有的那些预言都要应验啊。那我们先看那圣经中的预言呢，常常都有很多层的意思，有近期的，有远期的，还有末世要成就的啊。那我们来看一节圣经，是在马拉基书啊，4章5节6节说啊，看啊，耶和华大而可畏的日子未到以前，我必差遣先知以利亚到你们那里去，他必使父亲的心转向儿女，儿女的心转向父亲，免得我来咒诅遍地。那么这个是在马拉基书的最后一章写到的啊。那我们看马拉基书呢是在主前433年写的。那么这节圣经呢那就是已经有一半已经应验了啊。我们看到啊，那这是说耶和华大而可畏的日子未到以前啊，那么他必差遣以利亚，先知以利亚到我们这边来。那么在路加福音啊1章17节的时候啊，那么就是已经写到说他必有以利亚的心智能力行在神主的前面，为要叫父亲的心转向儿女，叫悖逆的人转从义人的智慧，又为主预备合用的道路啊，合用的百姓。那么这个是讲就是说主第一次来的时候啊，就差遣了有以利亚心智的约翰来为主预备道路啊。那这个我们就看见的就是说第一段的是就说马拉基书的那个预言啊，在主第一次来的时候啊已经应验了。那么主第二次来的时候呢，他就是在启示录11章3到6节的时候，他也讲会有2个见证人啊。那么这两个人呢就像是2棵橄榄树啊。那么而且这两个人那都有权柄，那么有火从人要害他们的话，有火从他们口中烧出来。然后呢他们传道的日子叫天必塞不下雨啊，又有权柄叫水变成血。那所以呢两个人呢，我们可以看到一个呢就是应该是以利亚啊，因为他那个时候 祷告，叫天闭塞，就天就三年半没有下雨。那么另外一个是摩西，他要出那个跟法老王啊，那个要带以色列人出埃及的时候，那么写了十个神迹，其中有一个是水变成血啊。那所以我们就看到在我们现在已经看的第一就是耶稣首次来的时候啊，那个已经成就了马拉基书的预言。那我们相信在耶稣第二次来的时候啊，那么以利亚跟摩西还会再来啊。那我们为什么要讲这个呢？我们就是知道，就是说圣经里面所讲的话，那都会应验啊。那么我们就是我今天呢就是想说借着那个耶稣第一次来的所发生的事情啊，所圣经所讲的，我们来思想我们应该怎么样子，就说预备我们自己的心啊，来那个迎接耶稣第二次的再来啊。那我先把两段圣经，那就是我们今天的主要就思想这两段圣经啊。那第一段呢是在路加福音1章17节，就我们刚才已经念过了啊。那个耶稣还没有第一次还没有来的时候，那先差遣约翰啊，那么他是有以利亚的心智和能力，行在神的面前，叫父亲的心转向儿女，叫悖逆的人转从义人的智慧，又为主预备何用的百姓啊。那么这里讲到他来也要为主预备何用的百姓，那怎么样子是预备何用的百姓呢？那我们看到那个以赛亚书啊，以赛亚书呢，它不是也是路加福音啊，可是是引用以赛亚书里面的话啊。那他就是说，正如有人喊，正如先知以赛亚书上所说的话啊，在旷野有人声喊着说，预备主的道，修直他的路，一切山洼都要填满，大小山冈都要削平，弯弯曲曲的地方改为正直，高高低低的道路要改为平坦，凡有血气的都要见神的救恩啊。那么呀，这边讲到就是说那个约翰啊来的时候，那么他就要预备神的百姓，就引用了先知以赛亚书上所说的啊。那我们来看一看啊，那我们来看一看，就是说我们这边所说的啊，我们的心不只要转向主，并且呢也要让主在我们的心里有平坦通达的道路，好叫呢那个他能够占有我们每一个角落，心中的每一个角落。那就是我们要怎么样子的为主在我们的心中预备一条平坦通达的路啊。那这边讲到说一切的山洼都要填满啊，那这个是什么意思呢？就说山洼填满，那个这个填满呢，就是表示就是讲说我们心中的欲望渴求得以满足。我们在都有很多的欲望啊，那个像金钱啦、地位啦、权势啦啊，各种名声啦，各种样子的。那 那个可是因为人为什么会有欲望呢？就是因为心里面不满足，是不是？那才会有欲望。那怎么样子真正的可以得到满足？圣经在创世纪里面不是讲神首先造了亚当，是用泥土造的。那泥土造了第一个人，第一个亚当的时候，吹了一口气，那么亚当就变成了有灵的活人。所以呢，是神的一口气让我们成为成为活人，才有生命。所以实际上呢，是只有神能够真正的满足我们啊。那假使就是说世界上面任何其他的东西也许可以给我们带来一时的快乐，可是真正的满就是说没有办法真正的满足啊。我上次听以前听一个传道人讲，他那个时候多少年的寒窗就终于得到了博士学位啊。哇，他那个时候真的是好开心啊。他那个可是他说从那个六楼的走到下面的时候已经没有那个样子的了啊。所以真的是世界上面的东西真的可以给我们一时的快乐啊，可是不能够真的是永远的满足，只有神啊，那么才能够永远才能够真正填满我们里面的那个空洞啊。所以这个是讲到我们就说要回转到神的里面啊。那消平一切的大小的三纲都要消平。那我们里面有很多的骄傲，实际上也是很多的时候我们的骄傲就是人的自卑常常变成骄傲。极度的自卑呢就常常就是表现在好像很骄傲的样子啊。那这些那个骄傲啊，那么我们也要谦卑下来，然后那个才能够真正的能够认识神，真正的能够来到神的面前啊。那他下面再讲呢，就是说修直高高低低的啊，要改为平坦。那高高低低的是什么东西呢？我是这样子想的解释啊。高高低低呢，是我们心中的忧愁挂虑和那个我们心中的忧愁和挂虑啊，我想看啊，那个我们心里面的忧愁挂虑啊，那还有呢，就是患得患失的心啊，那常常呢就是让我们心中的那个不能够平静啊，不能够平坦，所以我们就是说也要把心中的那个忧愁挂虑、患得患失的心除去啊。那修直心崎崎岖岖的必成为平原啊。那崎崎岖岖的话，那就是我们心中的诡诈啊，我们心中的诡诈要把它除去，那让我们有一个诚实正直无畏的心啊。那这个我们是讲到第一就是说讲到那个怎么样就是说当约翰呼喊说预备神的道路的时候啊，我们怎么样子从这样子来为神预备道路，让我们的心转向神，以神为乐啊。那个所有的骄傲啊要服下来，然后呢放下我们的一切的忧愁挂虑， 和那个患得患失的心，来全心的倚靠神啊，那除去我们心中的那个那个邪什么那个叫什么，刚才讲了忘了，诡诈，对，除去我们的诡诈，那有一个正直诚实无畏的心在神的面前。那我们再回去看啊，他说必有以利亚的心智能力行在主的面前前面。那怎么样子，我们讲他怎么样子，什么样子的心智是以利亚的心智呢？我们来看一看啊。以利亚的心智，第一个我们想到的是甘于为主受苦啊。那在历代志下里面有讲到啊，就说他说无论何人牵一只公牛犊，七只公绵羊，将自己分别出来，就可以做虚无之神的祭司。就说当那个列王那个历代志列王志那一段的时间啊，好像什么人常常都可以做祭司，他很简单的啊。那我们也看到有一个什么人家，我现在忘记了，他自己就雇了一个那个利未人来他家做祭司，是不是？是诗记里边，对对。那所以实际上呢，以利亚在那个时候呢，是一个还是一个蛮有名的先知啊，也是那个先知。那他假使说要想要那个去投靠那个官方的话，那是很简单的事情啊。那可是以利亚呢，他就没有去投靠官方，而且呢就说宁可穿着粗毛衣生活简单，然后呢靠着那个什么乌鸦给他叼饼啊，在那个也靠着那个穷寡妇啊来养活啊。所以呢实际上他就是有一个吃苦的心智啊，就说不愿意，就说为了要享受比较好的生活，然后呢就去依靠人啊。那在施洗约翰他说有以利亚的心智啊，那也是一样的。施洗约翰的爸爸就是撒加利亚，是不是？我们在那个马太福音就有看到路加福音，然后他是当时的那个祭司嘛啊。那么他呢本来也可以承继他的爸爸的那个职位，可是呢他也就说圣经里面描述他穿着骆驼毛的衣服，腰束皮带，吃的是蝗虫野蜜啊，甘于过这样简单的生活。所以以利亚的心智呢就是第一个我们想到的就是为主啊愿意来受苦啊，一个受苦的心智。那第二个呢，我们想到呢是敬畏神，不惧怕人啊。那个以利亚的时候，他不是祷告了三年半载啊，闭塞不下雨吗？结果后来那个亚哈王啊，神跟他讲说你去见亚哈王，结果那个去见了亚哈王，亚哈王就很生气，就说哎，都是你害的啊，都是那个那可是那个以利亚呢，他就也跟他针锋相对的说使以色列遭灾的不是我，乃是你和你的父家，因为呢你离弃耶和华的诫命去侍奉巴利啊。那么他就是说实际上亚哈很可能一生气就把他杀了嘛啊。那可是他就是说不害怕啊，那个他是敬畏神，不惧怕人，该说的他就说啊。就在列王记上21章的时候， 那个词说的一个故事，就是亚哈王看中了一个拿伯的那葡萄园啊，那么他就想要想要占有他的想要跟他买葡萄园，可是拿伯不肯，他说这是我祖宗祖上给我的产业，我不能卖。那亚哈王还好，他就比较难过，就是他太太耶洗别就很邪恶，他就说哦，你那个王你还拿不到你想要的东西，我来帮你搞定。然后呢他就让一些买通一些人就来诬陷那个拿伯，就把他在城门口打死了。那么亚哈王呢就葡萄园就归于亚哈王。那么这个时候呢，以利亚呢就说到那边去，就说义正言辞的斥责亚哈王做的不对不能够这样做。那么所以他是神让他做什么他就去做，不害怕人那么这个是第二个我们想到的以利亚的那个心智那么第三点呢，我们看到我们就是来看这边我忘记了，这边也讲到以利亚他是敬畏神不怕人。那么施洗约翰也是有以利亚的心智所以他也是敬畏神不怕人。那么他是因为希律王娶了他妻兄弟腓力的妻子希罗底，那么那个约翰就直接就去跟他讲，你娶这个妇人是不合理的他就当面的指责约翰的希律的错。那么还有呢，他当法利赛人那个撒都该人也来受洗的时候，约翰就直接说，毒蛇的种类，谁指示你们逃避将来的愤怒呢？你们要结出果子来，与悔改的心相称。那么他也是看见人有不对的地方的话，那么他不管是君王也好，不管是好像有地位有权势的人也好，约翰都会把他们就说不该做的地方讲出来神的仆人不相信任何人在真理之上不合律，就是不合律不能够扭曲律法去迎合人，坚持真理为讨神喜悦，肯付代价，不惜不至于不爱惜自己的生命。那我们在以利亚身上和在约翰的身上都看见了这样子的心智就是敬畏人不惧怕人的这样子的心智。然后第三个心智呢，是讲到爱神爱人的心智。那我们这边呢，我们是怎么样子看出来以利亚有爱神爱人的心智呢？就是在列王记上第十九章，我们等一下慢慢的看一下子我们先看这个结论那以利亚呢，这边说他是全心全意的以神的事的和他的心意为念，并且充满对骨肉同胞的爱。那我们先看到这里，然后我们先看一下列王记上第十九章列王记上十九章是说什么呢？是说在加密山上以利亚面对450个巴利的先知那么他们都是因为那个时候不是以利亚祷告了三年半都没下雨吗？然后呢他们就是在加密山上来求雨那 有巴利有450个先知，那他们在那边又跳又叫又自己砍自己啊，也那个也没有任何的那个效果。那么结果等到以利亚呢，他之后他就献祭啊，献祭的时候他筑了坛，然后然后呢坛的周围就挖上深的沟，然后把祭物放上去，然后那个还倒了三桶水啊，然后呢把这个祭物啊跟坛上啊都变成湿湿的，然后呢他祷告耶和华，那神就降下火来，把那个湿的那个，不但是把湿的祭物烧干烧了，然后连旁边的水啊，就说他不是倒了三次水吗，就旁边的那个坛旁边的沟啊，都水都满了，连那些水都烧干了啊。那么后来那个以利亚祷告的时候，他就是过了一下子，雨就真的就是大雨就降下来了啊。那么这个是一个很大的一个神迹啊。那个见证了神的那个能力，也见证了神就说听那个以利亚的祷告。那可是这个神迹发生了的时候呢，那个耶洗别啊，我们刚才提到亚哈的妻子耶洗别呢就很生气，他就说我一定要把他那个明天的时候啊，我就要那个以利亚的命。那么这个19节就讲呢，以利亚一听到这个事情呢，他就开始啊，就起来逃命啊。那么可是我们这边就是说想到的时候，很多很多的时候有些很多人讲就是说以利亚这个时候啊，就是心灰意冷啊，那么然后呢又害怕了啊，那么就开始逃命啊。而且呢他那个时候还说那个我不胜于我的列祖，好像就是觉得以利亚是因为好像他的事工啊没有达到他想要的预期，所以呢就心灰意冷，而且就逃走了。可是我们假使再仔细看的话，我们就会发现啊，以利亚他逃命啊，并不是因为他怕死。为什么呢？因为他逃的时候是往南走，那个他们在加密山那边，然后呢他往南走，那假使说往南走的话，就会碰到那个就会到撒加利亚，不是撒加利亚，那个是什么？就是以色列的国都撒玛利亚，就会到撒玛，就往他假使说往南走的话，就会到撒玛利亚。那撒玛利亚的话，就是耶洗别他们在的地方。那这样不是像自投罗网一样的啊？那他不得，那人家有人讲说，也许他是跑到南边的犹大国啊，去寻求政治庇护啊。那个可是他往南走，穿过了犹大国，又往南走，一直走到那个叫做什么？一直走到一直走到别士巴啊，那别士巴呢是已经过了那个犹大国，然后呢最后后来呢还跑到了那个何烈山啊。那这样子的话，他跑到那种旷野啊，跑到山上，不是也更没有什么保护嘛啊？那所以就是说，我们讲说他是为了逃命逃的话，好像是有一点不通啊，他的逃亡路线有点不通啊。那 那个，而且呢，他讲的是说啊，他讲的祷告了两句话，一个是说啊，求你，就是说求神取他的性命，因为呢，他的那个不胜于列祖。那所以实际上他倒不是说怕死，我是在想说他那个逃亡起来逃亡，是主要是不希望死在耶洗别的手中。像有的时候，有些那个打仗的时候，将军啊，那要败了的时候，就像那个扫罗也是一样的嘛，他不是打仗败了的时候，他就叫他拿兵器的人把他刺死嘛，就是说他不愿意死在敌人的手中啊。那所以我在想说，以利亚的心也是这样子的啊，他不愿意死在耶洗别的手中，他愿意就说要死的话是死在神的手中啊。那所以他并不是怕死，那么而那他不是怕死呢，而且我们从他的祷告里面我们也看到了啊，他说那他为什么就是说要逃呢，就说心灰意冷要跑呢，因为他看见神啊，借着他行了那么大的神迹，然后他的想象中间亚哈王啊，以色列人都应该看见的这么大的一个神迹的话，应该回转悔改。可是呢，亚哈王呢还是受他妻子耶洗别的那个影响啊。那以色列人呢，好像也没有看见有什么回转悔改，所以呢，他就觉得很灰心，很难过啊。那倒并不是因为他自己啊，所以我们这边看到了那个他的那个在雅各书里面啊，我们有看到说那个以利亚是和我们一样性情的人，他恳切祷告求神不要下求不要下雨，就三年六个月不下在地上。那他这个是以利亚跟我们是一样性情的人，所以他也会有觉得心灰意冷啊。可是他的心灰意冷呢，觉得想求神把他取去啊，觉得他没有那个做得像列祖那么好，没有让就说以色列人都没有回转。那所以这个呢是就说心灰意冷是像我们一样就会有这种，可是他的心呢还是因为神的旨意没有成就，因为他的骨肉同胞没有悔改啊。那我们就看到在罗马书9:2-3节就讲，我是大有忧愁，心里时常伤痛，为我弟兄，我骨肉之亲，就是自己被咒诅与基督分离，我也愿意。那我们可以想象那个以利亚当时的那个心境就是这个样子啊。那么他是因为他的骨肉之亲啊，他的弟兄啊没有能够回转悔改啊。因为我们也看到后面神问他说你在这里做什么，然后他也讲啊，就说他说以色列人背弃了你的约，毁坏了你的坛，用刀杀了你的先知，只剩下我一个人，他们还要寻索我的命啊。那么他讲了两次都是这样讲，所以他所在乎的是以色列人啊背弃了神的约啊，然后呢那个毁坏了神的坛，又用刀杀了你的先知啊。那所以这个，所以他所心心念念的是以色列人他们就说背弃了神，没有回转悔改啊。所以我们这边看见呢说以利亚的心智啊，第三点我们想到是爱神爱人的心，他是全心全意的以神的事为念啊。那并且呢对骨肉同胞充满了 爱啊，那这个是我们可以看到的啊。那我们再对这个再看一个呢，就是第十九章里边讲到了那个的一些神怎么样子安慰鼓励以利亚啊。那他就是我们看到是以利亚跑到那个别示巴之后啊，他就睡着了啊。那么睡了一觉，第二天呢，天使来就给他说起来啊，给他那个吃东西啊，给了一瓶水啊，炭火烧的饼，他就吃了，又躺下睡觉。那结果又躺下睡，第二次呢，是那个天使又来说，你起来吃吧，因为你当走的路很甚远，所以他就起来喝了啊，吃了喝了，然后呢就走了40昼，就走了40昼夜，就到了那个一神的山，就是何烈山，就很南边的那个山，所以我们就看见神呢来怎么样子的 restore 以利亚，怎么样子安慰他，使他重新得力呢？那第一个是让他好好的休息，好好的吃东西啊。那讲到这个，我就想起来以前好久好久以前，我看过一个电视剧啊，那是好久啊，在台湾的时候，他们那个就是有一对夫妇啊。然后下班了之后，两个人就是又累又饿，然后呢就一点点小事情啊，就两个人吵得个不可开交，然后就说决定离婚了，我们两个合不来，离婚吧。那结果呢，就是已经吵得不可开交，已经决定离婚了，那就这样子就不吵了，就来做个饭吃好了。他们就开始做饭吃，做了饭的吃了之后，吃饱了坐在那歇一歇，想一想，哎，我们两个为什么要吵得那个样子呢？很不值得啊。然后呀，所以有的时候人累了饿了的时候啊，常常就会很影响我们的心情啊。然后呢，就是所以呢，神安慰以利亚，先也不跟他说什么话，也让他好好的休息，好好的吃，好好的睡。那么这个是一个。所以这也是我们假使说去要帮助别人什么的话啊，我们也不要一开始像约伯的，实际上约伯的那个三个朋友也还是不错的啊，他们一来呢就一句话不说，就陪着约伯在那里坐了3天3夜，是不是啊？然后呢，所以有的时候啊，那个啊，我们就说也可以在这边学到，就是啊，要去安慰人的话啊，呀，不要一开始就唠唠叨叨、唠唠叨叨，人家一句都听不进去啊。那这是第二个呢，他就是让他把心中的郁闷啊、去烦愁烦呐、啊，通通都发泄出来啊。我们也在诗篇里面也常常看到大卫的诗啊，大卫的诗也是有什么觉得他觉得不公平的啊，不那个时间他就哗啦哗啦就跟神讲啊，他都就说讲出来，那讲出来了之后，哎，心里面就松了很多，然后呢，他再转向神，啊，他再转向神思念啊，思想神的啊慈爱啊，神的恩典啊，神的全能这样子，那个在这边也是那个神就问以利亚说：“哎，你在做什么？”那第一次问的时候，以利亚还讲得振振啊，一那个叫做什么，很振振有词，好像很理直气壮的样子啊。他就讲说啊，就是我们刚才念的啊，以色列人背弃了你的约，毁坏了你的坛，用刀杀了你的先知啊，这都只剩下我一个人，他们还要索我的命。他就讲得好像很有底气的样子啊。那么等到后来神就说叫他出来，有大那个叫做什么 有那个烈风啊，然后碎石，然后地震，然后大火，然后呢，最后呢，就在神在那个那个叫做什么微小的声音。那么这个时候，以利亚就没有那么那么好像好像我刚才讲了一句什么，我忘记了。
振振有词
啊，好像。好像那个很有道理的呀。他这个时候出来的时候，虽然是讲的同样的话啊，可是呢，他就是用大外衣蒙上脸，站在洞口啊，就蒙上脸了。那么他心里面就是说，应该是已经没有那么觉得理直气壮的样子了啊。那我神真的是常常的时候，我就看到这边的时候，我就想起来，当然也不完全有关系，可是也是一样。彼得他三次不认主，是不是？那么后来在提比亚，是不是那个海边的时候啊？那耶稣问了他三次啊，就说你爱彼得，你爱我吗？问了他三次啊，那就是说有的时候神也是这样子，一个呢让我们。能够抒发心里面的不平啊、郁闷啊，或者是愁烦呢、啊，都讲出来，倒空了。那么，那还有呢，就是就像那个彼得一样，神也问他三次，那也让也只是说来医治他心里面的愧疚啊，心里面的那个伤害啊，这样子。所以这个是那个神啊，让那个以利亚能够抒发出他里面的所有的郁闷啊，或者是，那么这个还不够，最后呢，他是给了他安慰和盼望啊。那么怎么说呢？那有的人说啊，这经过这个事件的时候，那个。神就不用以利亚了，就兴起以利沙来啊。那可是实际上也并不是这个样子啊。你看，神还是说，从那个19章15节里边也讲了啊。神耶和华对他说：“你回去，从旷野往大马色去，到了那里就要高哈薛做亚兰王啊，又高那个耶户做以色列王。”他就是说还是让以利亚知道神的拣选和呼召是不后悔的啊，他还是还是用以利亚，而且呢还让他去高以利沙。那这个是个非常特别的一个 honor， 我就说啊，那因为所有的那个君王是被高的啊，神差撒母耳去高那个扫罗，是不是啊？那个差撒母耳去高大卫啊，君王是高的，可是先知没有人高的，都是神拣选的。我们看着所有的先知都是神拣选的，只有以利沙是以利亚去高他。那然后呢，他是。而且以利沙的事工就是说是在以利亚被提升天以后才开始的啊，所以我们在这边看见就是说神真的是很以利亚真的是很合神心意啊，是神非常重用的一个先知。那我们还看到在新约的时候，当耶稣在变向山上面的时候，那不是看的呀，就是以利亚跟摩西吗？是不是啊？那摩西是律法的代表，以利亚是先知的代表嘛？所以就是说，以利亚在那个神的，而且以利亚是唯一的一个，就是说直接被提上天的先知嘛？所以就是说，真的就是。我们看到的这个在19章中，虽然以利亚就说和我们一样性情的人会有情绪比较 当心灰意冷的时候，可是以利亚的心一直都是以神的事为念那以那个爱他的骨肉同胞的心所以神，我们可以看到以利亚就是说真的是走在神里面心意的人那么这个是让以利亚就是说知道神还是非常看重他的还是要用他的。那么后面呢他又讲着说我在那个以色列人中留下了7000人是未向巴利屈膝的，也未向巴利亲嘴的。那这个呢也是给以利亚一个盼望，就是说以利亚，我们刚才提到以利亚很大的一个难过点呢，就是以色列人不悔改可是神在这里让他看见神有预备了7000人是没有向巴利屈膝，也没有跟巴利亲嘴的，所以让那个以利亚就是说能够知道真的是还是有盼望以色列虽然不好，可是神的眼目从来没有离开过以色列人那从来就说神的恩典一直都在。那有一天呢就是说以色列人会就是说悔改，那这个是神给以利亚的那个安慰和盼望那我们这边讲完了以利亚的事情，那我们下面呢
再试一下
那下面我们就看那个刚才那一段圣经说有以利亚的心智那他必使父亲的心转向儿女，儿女的心转向父亲那个免得我来咒诅这地那我们就看到末世的时候那个神他不是末世的时候神就要释放他的名他的能力来重新恢复家庭和教会，就是说在末世的时候家庭和教会是一个非常非常那个重要的一个神的要恢复家庭教会是非常重要的一个心智而且呢实际上人是我们个别的基督徒的话要在家庭在教会里面才得到保护要是我们跑出去的话就很容易受到那个恶者的攻击所以呢就是在末世的时候那个恶者也是一直就是要想破坏家庭破坏教会那所以所以这个是他讲到了那我们看到说使父亲的心转向儿女，儿女的心转向父亲，免得我来咒诅这地。那实际上就是说要父亲先转向儿女，儿女才转向父亲。中国人讲的那个说父慈子孝兄友弟恭都是讲到就是说也有顺序的了。那像我们这样譬如说讲到耶稣讲说那个爱不是最大的诫命就是尽心尽性尽意尽力爱主你的神那下面就说那又要爱人如己，是不是？那当我们能够做到能够真的尽心尽意尽力来爱神的时候，我们才能够爱人如己。我们假使说没有先去爱神的话，我们没有办法有那个爱去爱人。那这个也是一样，就说当父亲的心没有转向的话，儿女很难回来。可是就说所以最主要的就是说也是父亲的心转向转向儿女，儿女的心在转向父亲那我们这边来看一看，就是说父亲，我们讲到就是说父亲是家里面的头那个牧师呢是教会的头那所以我们现在也是常常讲牧师的话不是雇工，是要有一个为父的心肠嘛 啊，那个是，所以而且是说，父亲和牧师呢都是属灵的头啊，那么而且是祝福的泉源啊，那神借着父亲把祝福倾倒在家里边啊，那我还有呢，父亲也是一个保护的伞嘛啊，你在家里面的那也是祝福的泉源。我们来看一看，就说从父亲的话要怎么样子的，能够就说转向儿女啊。那第一个呢，我们就说父亲呢在家庭中或者牧师在教会中有一个先知的角色啊。那这个讲到先知呢，并不是说并不是说要发预言那种先知啊。那先知很多都是劝勉、安慰、鼓励、造就。我们看看那个那个圣经上面看的先知，他也警戒人，对不对？就说讲神的审判。可是最主要那些呢，都是要来劝勉、安慰、鼓励、造就。所以呢，父亲在家里边的话，就是要做这个劝勉、安慰、鼓励、造就啊。那这个在那个腓立比书里面就讲说，你们个人都当爱妻子如同爱自己一样啊。那父亲呢，不要也惹儿女的气，只要照着主的教训警戒养育他们啊。所以就是说，我们知道就是说，父亲呢，就是说在家中的角色是个先知的角色啊。那还是，而且是祭司啊。那祭司呢，就是祭司就是为百姓献祭啊，为百姓祷告的啊。那在生命记上面，我们也看到说，坛上的火啊，那个不可以熄灭，因为常常我们就说献祭的话，那个烟呢，就像我们祷告的一样，就是到父神的面前去的嘛啊，所以这讲到就是说祷告的火不可以熄灭，那么就是要常常的祷告，不住的祷告啊，那个做父亲的是这样子啊，然后随处祷告，我那个写错了啊，无争论，多了一个字一样啊，那在那个提摩太后书应该是提前啊，提摩太前书，我忘了那个前字啊。我愿男人无愤怒，无争论啊，举起圣洁的手，随处祷告啊。就说要常常祷告，不住的祷告，而且随处的祷告，而且呢，还有呢，就是提名的祷告啊，这个也蛮要紧的啊。我刚刚没有写上去。就说父亲为孩子祷告的时候啊，为我们为什么人祷告的时候，要提名祷告啊。那神是按着我们的名招我们的，是不是？那神也认识我们每一个人的名字，然后呢，我们祷告的时候也是要提名祷告。那么还有呢，做君王，做君王不是说在家作威作福啊，那是就是说要带领全家倚靠神，做属灵的榜样，领受神的祝福。我们在历史上看到很多的事情啊，就是当一个君王啊，那个敬畏神的话，那么他整个的国家百姓都蒙福。当君王就是说远离神的时候，整个的那个国家百姓都受咒诅啊。那所以圣经上也讲嘛，说你们当为那个在当为在位的人祷告啊，那个君王祷告，使你们可以度安舒的日子，是不是？所以这个君王的话，就是讲的话，那就是带领全家来倚靠神啊，来做神做榜样啊，属灵的榜样。 而且呢，那个神，君王好的话，那就是领受祝福，就像亚撒啊，历代志下亚撒王，他是个好王啊，他一开始呢就要百姓啊去除偶像，然后遵行神的律法，那就国内太平的10年都没有战事，然后后来亚兰王啊来攻打他的时候，他就带头来祷告，来倚靠神，结果神就自己把那个敌军都歼灭掉了嘛，啊，那是的，约沙法也是一样的啊，约沙法是亚撒的儿子，那么他也是敬畏神啊，那个除去偶像啊，那个那国内也是他就说他就非常国家就很强盛，会很富裕。那么结果后来也是，这是谁来了？忘记了。来打他们的时候，他也是来求告神，这就很有名的一个，他就使那个军队不是使那个唱诗的啊，都穿的那个礼服，然后在军队前面啊，唱诗赞美神，结果神就使那两个联军自己打来打去，都歼灭掉了啊。那所以这就是让我们看见啊，那个当一个父亲啊，是在家里面像君王一样来带领这个家，来倚靠神啊，做了属灵的榜样的话，神就是会祝福。所以我们就说，讲到父亲的心转向儿女的话，啊，那这样子的话，神有祝福，神也就会带领儿女的心归向父亲啊。好，那这个是今天我们分享的有一点乱，不过就是说我们讲到的几个点啊，就是讲到以利亚的心智啊，是那个一个愿意为神受苦的心智啊，那么是敬畏神不惧怕人的，那么还有一个呢，就是爱神爱人的心智啊，那这都是我们要学的榜样。那么在这里呢，我们看见那个神的慈爱和恩典啊，那么也给我们一点，就说，假使我们要去安慰人啊，或者是陪伴人啊，我们也可以，就是说照这样子的做啊。那还有呢，就是讲到父亲在家中的角色啊，是一个先知的，是个祭司的，是个君王的角色。那，这个是我们今天分享的。那我选了一首回应诗歌啊，回应诗歌是真实的悔改啊，主已经救赎我们，招聚我们为你征战，主我们同心寻求你的国度，你的公义，求你赦免我们得罪了你，从今日起我们要顺服你旨意。主，我们真实的悔改，回转到你面前，求你赦免我们的罪，洁净我们的心。主，再赐下你的恩典，再赐下怜悯，求你塑造我们生命，为你而活，一生讨你喜悦。啊，我们看见，就是说，圣经里面有讲的说，那么多见证人像云彩一样的围绕着我们，然后呢，我们就放下重担啊，那个离弃罪，残累我们的罪啊，奔跑前面的路。所以我们刚才有看以利亚啊，那我们就是说最要紧的就是一个真实的悔改、回转、悔改我们的罪，然后呢，洁净，求神洁净我们的心，回转到神的面前来，啊，那请那个。
求你赦免我们的罪和义，从今天起我们要顺服你旨意。主，我们真实地悔改，回转到你面前，求你赦免。